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是如此爱我们，你因为爱我们，你顺服神的差遣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，我们也要感谢你，给我们有机会。来认识你的爱，明白你的爱，也来追求你的爱。主啊，你已经给我们有几个周日的时间来分享你的爱，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。你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，让我们更明白，也更渴慕这种爱，来向你求，你就把你的爱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一起看了厌世的一生。他是怎么从认识神开始，然后相信他，相信这位神是好神，是要赐给他平安。只要我们顺服他，他要赐给我们平安，要制作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。可以来被他使用，用来拯救，用来彰显神的荣耀。那我们看到神在约瑟身上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来制作他，从他年轻。跟在爸爸的身边，那他爸爸就跟他谈论这位神，跟他分享他自己怎么遇见神，神怎么应许他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，为他除去各样的拦阻。带领他经过很多的试炼，很多患难。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那么，约瑟从少年的时候就对这位神有一点认识，直到他17岁开始进入各种试炼、患难当中。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他就只能紧紧的抓住这位神，来投靠他，来认识他，来敬畏他，来顺服他的旨意。接着神就把他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的带领，但是这起码。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，直到越是完全成熟了，真的认识到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边，一切都是神做的。神怎么让他跌到很深的那个 患难里边，但是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让他可以慢慢被提升。我想越是他没有自己写下很多见证，假如他有这种机会，我们才知道中间是怎么一步一步一步上来的。那我们看到这位神是，这位神本身他就是很忍耐，很忍耐啊。他制作一个器皿很不简单。我们若是回想自己，神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如何来制作我们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也只能跟他说，神啊，你太好了，你是如此的包容我，如此的忍耐我，一直到我一步一步认识你，能够顺服你，要把我制作到成型，成为一个器皿，可以来被你使用。你花了多少的功夫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，这一位带领人、制作人，使人身上能够有他的爱，来成为他的器皿，可以被他使用的神。他本身就是具备爱里所讲的所有这一切，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，他是这样的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他的盼望跟我们不一样，不是说我们盼望神来成就什么，他是盼望这个器皿快点做成，快点做成。凡事忍耐，一直到这种爱一直到永不止息。起初神怎么爱我们，现在他也这么爱我们，一直到我们见他面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他对我们永不弃绝。我们今天来看看到说神是怎么爱我们的。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看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差他的独生子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怎么赐法呢？首先就是让耶稣，差遣耶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跟人一模一样的人，然后最后就是死在十字架上，来赎这些神所爱的世人的罪，使得我们可以来重新来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这个礼拜开始，孟连牧师是在讲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是他所爱的，我们跟他应该有一个关系。那也就是说，神创造我们一开始，他就是因为爱才创造我们，创造我们也是为了要来爱我们，要来把我们当 儿子这样的来爱我们。可惜人自己犯罪了，堕落了，远离神了，不听神的话了，反而去听魔鬼的话了，跟他的关系，本该有的关系就断掉了。这个关系要怎么恢复呢？神因为实在是爱我们，不忍心啊，他所造的人，从此就这样跟他断绝关系了。那怎么来拯救我们？怎么来让我们可以跟他恢复关系呢？差他的独生爱子来，把他赐给我们，怎么个赐法呢？就是第一步，就是让他变成这个肉身的样子，使得这个儿子跟我们有同样的，好像同一个级别的那个人，而且要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，都堆到他的身上，让他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不止我，还有你，还有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，让他来担当。然后因为他担当这些罪，他就必须死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死，我们就可以免死了。你看耶稣用一个看得见的身体，很真实的感受到那个痛，那个痛的身体，来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的血全部流干了，来换取我们可以得回一个做儿子的生命。做儿子的生命呢，就是永远的，不必再死的了。用他那种很痛苦的死，感受得到的那种很痛苦的死，来换取，来赐给我们。只要我们接受他的救恩，只要我们相信承认他，就得回一个做神儿子的生命，而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。但是耶稣必须来忍受那么大的痛苦，神爱我们，就是爱到这个地步，让他的儿子来受这种痛苦。你看，神爱我们的爱，在这里就可以表明出来了。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自己呢，他是不是很勉强，很不得已来这样做的呢？不是的，他是甘心乐意的，他是自己愿意的，来忍受这种痛苦，因为他跟父神一模一样的爱我们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11节， 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第十八节，他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的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怎么死的，他到地上，他就知道整个救赎的计划。首先要被犹大出卖，卖了之后要到祭司长、法利赛人跟祭司长那里受审，受审之后还要被交给外邦人，就是到比拉多那边，然后他们要羞辱他、鞭打他、吐唾沫在他的身上，甚至编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你看那个，所以全部是荆棘戴在他的头上压下去，全身除了鞭打、这个荆棘、那个刺在他的头上，全身都流血，血迹斑斑的，还要被人讥笑，被那些兵丁讥笑，还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最后还要钉在那个十字架上，钉在那个十字架上，在上边不知道要多少个小时，在钉的时候那种痛苦，在挂在上面的时候，那些血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下面的那些人看着他，还要笑他。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那你就跳下来啊，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相信你啊。这个时候是明明有能力可以跳，但是他不能，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要忍耐，要忍受，还包容在下边那些讥笑他的人，还要为他们代祷，说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一切都是他甘心情愿做的，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，我是自己舍的，是我自己舍的。他是甘心乐意的来忍受这一切。你看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？在人间你还找得到吗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当然只有后来接受了耶稣，就是说有了耶稣的这种爱，那种人他才会有这种爱，那就是耶稣的爱，不是那个人自己的爱。就如后来的斯提凡啊、保罗啊，当然还有彼得这些人，那在越来越近代，也是有人不断的为了主的爱，为了爱主，也被人这样的 鞭打冤枉，有被铁烙的，有各种各样的酷刑，他们仍然爱主，他们不后悔，那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耶稣，他们也深深的爱上了耶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真正的爱是要牺牲的，甚至是要死的。真正的爱是愿意为主来死的，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，愿意献上自己的一切，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，都是带着牺牲的。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爱我们第一步就是这样，把他的命，还不是最终的结局。主耶稣最终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？他要让自己住到我们的里面，要跟我们完全的联合。哎呀，这种爱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。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至极的爱，至极的爱，我来为大家唱这首诗歌。哦，祝你爱何等深广，故与我所能猜度，你爱深广，远超海洋，挚爱竟然临近我。你爱将你舍了自己，为要将我找你，你要将你与我合一，将我成为一肢体，你爱说给说中太多，过于我说能诉说，最大乃是与我联合，并且与我相调和，你爱将你成为我的，做我一切的供应，叫我享受你的旨意，时时以你为生命。 你爱就是你的知己，你那深深的知己，做了我的人生意义，是就是主对我们爱的至极，也就是他对我们至极的爱，没有人能够比的爱。他是这样的爱我们。他的爱是这样的深广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。他的爱深广，远超海洋，而这种爱居然临到我。我是谁呀？我是什么人呐？想起我信主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，但是他居然爱我，居然让这种深广的爱临到我，而且这种爱叫他舍了自己，他不是为别人，他就是为我。为那个对他的爱只知道一点点， 只感受到一点点，只知道信他就可以得永生，那我就来信他。有很多人信他，是因为在很艰难的时候，耶稣帮了他，他就愿意来信他了。很爱主，很爱主的抹大玛利亚，怎么爱他呢？怎么会爱上主呢？是因为主在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，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。哦，他就感激得不得了。我要来爱他，我要来爱他。他当时还无法领受到主对他的爱是多么的爱，不只是为他赶出七个鬼。到最后，我要为他死在那个十字架上。而我们是在主死后才信他的，我们早都听过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无法领受这种爱，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来信主，我们应该来接受他，我们就接受他了。但是接受他之后，我们仍然无法领受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，因为他的爱，他因着他的爱所给我们的跟所做的太多太多，过于我们所能够诉说的。而最大的爱是什么呢？是他要跟我们合一，要跟我们联合。为了要跟我们联合，他就要来调和啊，把一个极其卑微，你可以放到第二节，把一个极其卑微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在信他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不认识他的，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卑微很不懂事的人，但是他要开，只要我们信了他，接受了他，他就开始要来做工了，他就要来调和，调和到我跟他能够联合。你说这个要多大的工作？我今天就在想我自己，我怎么能够跟主调和啊？调和到他的就是我的。叫我可以常常来享受他自己，来以他为生命。这不是说一个人不是说一信主就能够这样的，主要不断来调和来做工。我们知道说主做成月色成为他的器皿，起码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，从他的妈妈去世，那个时候他可能只有几岁，他开始慢慢懂，会听，然后他就跟着爸爸了，爸爸就一直跟他讲，有一位神，这位神从他爷爷的时候。从他不止爷爷哦，曾祖父哦，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拣选了他们，然后就到以撒， 到他的父亲，他父亲那时候也是一点都不认识神的，但是因为他使诈，要夺他哥哥的福分，这个福分其实他不用夺，神已经为他预备了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不懂得要等，他想要使诈，他的母亲教书他，要来得到那个福分，结果呢就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到要逃难，一个人逃难到外边，不知道前途如何，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亲人，不知道会不会死在路上，神来神亲自来。遇见他，在一个梦里边给他看到有天堂，有救恩。那个时候他就模模糊糊的相信有一位神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假如你祝福我，给我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那我就相信你，我就来敬拜你哈。”结果后来去了。亚兰帝就真的遇见，跟他的舅舅相认，然后神就一路保守他，保守他，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到21年之后，他就有了四个太太，还有了。好多好多的牛啊、羊啊、骆驼啊等等，然后到时候到了，神就叫他要离开，要回到他的父家，在半路上又亲自来跟他见面，跟他摔跤。这个雅各好像要得胜了，但是神捏了他的一把，就是卡了他一把大腿窝，给他知道，人是永远无法胜过神的。那他就知道了，他就谦卑下来了，不再是跟他摔跤，而是求他来祝福。那个神就给他改名字，叫做以色列，就是王子的意思，也答应他很多事情，所以他就这一切就是，我想雅各一定都告诉约瑟。那么约瑟那个时候，他也知道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神，他心里也想，哎呀，我要敬畏这位神。我要敬畏他，我要听他的话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因为神选上他了，在他的兄弟中，他妈妈生两个，但是神没有选那个最小的，神选上他了。一定他心里已经有回应，就是我要敬畏这位神，我要敬畏这位神，我要顺服他。所以神就给他做两个梦，这两个梦，他可能略微知道，反正就是好的，就是好的。在众人当中，他就是会蒙恩的，就是人会很多人来向他下拜的，他的家人都要来向他下拜的。但是他也不知道的很清楚，结果呢，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制作他了，然后要等他成长，让他慢慢的认识神，一直到后来受苦的时候，他因为一直相信这位神，一直相信他。不敢得罪他，说啊， 我来敬畏你，我来顺服你，然后你来祝福我。我想他，你来带领我，你来带领我，不要让我再受害，让我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过。我想他就是求今天，我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过，能够得人的喜欢，能够得你的喜欢，每天就这样过，然后这样做，所以一直还要等，一直还要等。固然是说他要等到埃及大饥荒的时候才放他出来，我相信也是要等到他不止愿意相信他，愿意敬畏他、顺服他，而且也要让能够忍耐，让约瑟也能够忍耐了。无论多久，我必须要忍耐，要继续的相信，一直忍耐，一直到哦，里外都成熟了，神就让他出来了。那神今天岂不是在我们身上也这样做吗？也这样做吗？我回顾过去的几十年，神怎么在我身上做？我十三岁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但是后来我那时候奉献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奉献什么，我只是说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死，我愿意单单属于你。后来因为环境的改变，我不像约瑟那么乖哦，我就慢慢离开神了。过了好多年哦，虽然中间没有说完全离开神，神也带领我经过一些患难，我也靠着他平安的度过，但是我真正里面完全回转归向神，说我不要再追求我所追求的世界上的东西，我单单要来侍奉你，直到40岁左右，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真的来顺服神，真的来要完全的相信他、顺服他。但是这个也经过，你看神一直也40年了。这40年当中，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带领。那我慢慢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愿意丢弃一切所有的，来跟从他。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完全了呢？我还不敢说，我还不敢说。所以神，因为好像久不久，神还要有来试炼，那就是说我还要经过一些试炼，要来完完全全的弃绝自己。所以我看到神真的是何等的忍耐，何等的恩慈，他一点也不，你说他急不急我不知道，会不会像扫罗那像保罗那样因着教会的不长进心里很着急呢？也许会，因为圣灵有时候会为我们担忧，但是呢他不会因为要快一点他就
马虎一下。
哎，上了上了，可以了，现在没有人了，你快点出来了。我想神没有，神一直忍耐忍耐忍耐，要把我们做到完全。到我们去见他的时候，真的是很欢喜快乐的，自己没有一点害怕的来见他。在第三节他说，你爱的就是你的自己，你那神圣的自己，做了我的人生意义，使我活着就是你。你是我的生命力量，你爱给我所经历。我们的主爱我们，就是要让他爱的是你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唯有神自己那个生命才是可爱的，才是真的毫无玷污的，全然圣洁的。神就是要让他这个神圣的自己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真的只要神自己，我只要你，我追求的就是你，我活着就是你。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追求，像保罗那样，也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，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因为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自己是软弱的，我就知道我这个自己是不可能刚强的，我就赶快来到主这里。那么我就变成一来到主这里，我一要耶稣，我就变成刚强的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。有什么能够使你跟我分离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后在罗马第八章也说，有谁能够使我跟基督的爱分离呢？因为他已经爱我爱到这个地步，爱到把自己的命都给我了。但还有什么能够使我跟基督的爱分离呢？他爱就必爱到底。主耶稣也一再说，没有人能够把我把你们从我的手里夺去。因为他是好牧者，他爱我们就爱到底。他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也必跟我们永远的合一。这种爱就是我们一直要称颂要赞美的。因为最后要他成为我的，我成为他，主成为我，我成为主。这就是主耶稣爱的自己，就是他爱最终要达到的目标。他的爱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我成为主，主成为我，他跟我再也没有区别。我们可以没有惧怕的讲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现在活着的没有我，不是我，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，是主在我里边活着， 别人也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们看到这个人，就像看到耶稣一样。当然，我们不惜，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像耶稣，我们就很崇拜，很崇拜，整天讲这个人，哇，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假如看到这个人像耶稣，跟耶稣一样，那你就知道这个是耶稣的工作，你就要称颂耶稣。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爱太奇妙了。你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到这个样子，我就相信你也可以在我身上做到这个样子。我更要来相信你，我要一直相信你，我不要受任何的人的欺骗，说你不行，因为这是你爱的自己。你可以在那个人身上做，你可以在耶稣身上做，你也可以在我身上做。我要一直的相信你，一直的相信你，一直的追求你，不要追求一两天，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，好像看不到什么，不要安静几下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就放弃了。主啊，我绝不放弃，因为我看到你在我认识的有些人当中，你也做到差不多这个样子了，那我就相信。我就要继续的追求，继续的追求。也许我追求几个礼拜，安静几个礼拜，好像没有感觉，没有什么进展。但是你坚持下去，再一个月，再两个月，就会不一样了，你就会领受到神了。有些单纯的人一下子做了决志祷告，就感受到圣灵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有求主使我们更单纯，我们就容易领受到。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，他也要我们来学习这种自己的爱，牺牲，愿意牺牲自己的爱。在他的门徒当中，有一位彼得，他相信他自己很爱耶稣，他相信自己会愿意跟耶稣一起同死。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哦，有一天很快的，就说这个你们会受到击打，或者是牧人会受到击打，然后羊就会散开，你们就会散开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跟你同死，我也绝对不会离开你。我相信他当时讲的是真心话，他也确实是觉得自己很爱主，一定不会离开主的，就是死也不会离开，会跟耶稣同死的。因为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心里边是真的觉得有那种爱，所以我们就相信自己可以这样做。我相信当时主也知道彼得是真的爱他，不是不爱他的，但是他知道彼得会软弱，彼得会跌倒，会他也要放一下手，让彼得去跌倒一下，知道说原来靠我自己我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所以让彼得否认了他三次， 一直到口认三次之后，他好羞愧，好羞愧。从那个时候之后，他就不敢夸口了。然后在约翰福音21章，主还要来问他，不要来问他，也要给他机会来慢慢追求认识这种爱。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开始，他们在海边见到主之后，在岸上他们一起吃东西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然后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。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当然，彼得这个时候只是说他爱主，他不敢说：“主啊，你死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死。”他不敢这样讲了，只是他真的心里是爱主的。耶稣也知道他是爱他的，所以才来问他。对一个不爱他的人，我想耶稣不会去按他，问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不会的，只是他知道彼得真的是爱他，所以才来爱他，来问他。然后第三次，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。”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”我想，耶稣要彼得先来学习喂养他的羊，在喂养他的羊的过程中，彼得要学习什么是爱。他觉得他很爱主啊，我们也相信他很爱主，但是这个爱，这种爱还没有经过试炼。还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爱呀、啊？你要先学习来喂养我的羊。在我们当中，假如你有牧者，你是小组长也好，你是督导也好，你是牧者也好，你会知道说，牧养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，牧养需要爱，需要爱。而这种爱需要从耶稣里得着，需要不断的等候，不断的安静，不断的来亲近主，不断的来跟他要。因为牧养，我们牧养的人有刚刚信主的，有信一两年的，有信十几年的，有信几十年的。也许现在来跟你的，他信主的年日比你还长，他在教会里泡的日子比你还多，他听到的 很多道比也许比你还多。那你没有爱，你是没办法服侍这些人的。那些刚信主的什么也不懂，常常一有事就要来找你，就要来问你，或者他原来问题多多的。刚刚信主，但是家里还很多问题，夫妻之间啊，跟儿女之间啊，跟同事之间好多的问题。哇，他现在刚刚信主，很兴奋，但是很多还不懂，动不动三天两头打个电话给你，甚至你在睡觉，他打电话来给。我就试过这样哈，半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，那你没有爱是不行的。还有些人会觉得，会讲，你这样讲不对，或者是你这样讲。我没办法接受，或者是其他很多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他遇到什么情况呢？他说他为主在外面受了很多的苦，在里面也要受很多的逼迫。我们看《哥林多后书》，那保罗他是出外宣教的，所以他受的苦跟别人又不一样。在11章，他就讲到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就是比一些其他的，使徒或者是有一些反对他的人哈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一条船坏3次。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着急呢？等等这些，这个就是一个出外传福音的人。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出外传福音的人会像保罗受这么多的苦，但是。可能也是会有一些，那在12章15节，他说：“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”这也是一个木子，可能要经历到的。然后还，他这样为了传福音，为了他的那些属灵的儿女，他费财费力，他是为了让人不花钱来听福音，他自己做工，或者是别处有些人来支持他，他把 他把这些钱都花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，他的时间全花在上边。他那个时候他的人生就是传福音，没有做别的，没有做任何别的来赚钱的。他跟那个白基拉、亚基拉他们一起支帐篷，也只不过是说有一点点收入可以来支持自己的生活，不是赚钱。但是居然还有人讲他好像，反正有很多人讲他了，说他是来骗他们。所以啊，牧养羊群，传福音给人牧养羊群，你可能要遭受到这些。所以耶稣叫彼得，你先来喂养我的羊。这个固然是需要，是羊的需要，由牧人来牧养他们。但是在这个牧养的过程中，也是彼得成长的一个机会，也是彼得来认识什么是爱的一个机会。耶稣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他说我爱呀。但是耶稣说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耶稣没有讲出来，但是就是说，你来牧养我的羊，你来牧养我的羊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爱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必须忍耐啊，包容啊，相信神啊，这一切你都需要来得到。你要成为一个好牧者，就必须要来得到这些爱，才能够好好牧养这些羊群。而且呢，你还要来跟从我，就是说，你一边牧养，你要一边来跟从我。我们怎么跟从耶稣呢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讲的，你每天要来跟主连结，要来跟圣经连结，要来跟圣灵连结，要来安静等候他。这样我们就是在跟随耶稣。我们没有花这些时间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。你不好好读圣经，你不来安静等候他，你怎么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？你怎么跟从他？只有过这样的内在生活，我们才能够跟从耶稣。然后彼得看到约翰，因为耶稣讲了他年少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是现在还算年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三十来岁了，或者是以前。彼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要去打鱼。然后那些人说，好啊，我们跟你去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但是耶稣跟他讲，你年老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。到你年老的时候，别人要拉着你，给你束上带子，可能就是用那个绳绑着他，然后牵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也许是牢狱坐牢。我们知道后来彼得的确是为主坐了几次牢，或者是坐牢，或者是最后拉他上断头台。就跟他讲到，你以后就是这样的，你爱我，那你要准备这些。接着彼得看到约翰跟着就说，哎，那他呢？那他呢？你讲我这样的约翰呢？但是主说，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就是说，他是他的事，跟你无关。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怎么样，会怎么样就好了。别人的事你不需要管。你老是想做别人的事，你就会想，那为什么他这样？为什么我这样？我们都知道说，彼得后来很多历史都讲了，就是他为主殉道，听说还是钉十字架。那在门徒里边，约翰就到很老才去世，好像是80来岁。他没有被杀，他是后来老，年纪大了，老了，弱了，病了，死了。所以，要是主跟他说，约翰不是这样的，他会怎么样怎么样？约瑟也许，彼得也许会想，那为什么他就可以这样？我为什么这样那样？所以，主就说，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，你爱我，你就当当爱我，当当跟从我，你就来跟从我就对了，你不需要左顾右盼去看别人怎么样，也不需要去听别人怎么讲，像保罗他就不听别人怎么讲，他就当听耶稣的。这也是爱，爱的一个内容。爱里边就是有相信啊，你相信他，他绝对不会错，你就当听他就好了，当听耶稣就好了。我们要不要听人呢？当人讲的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要听。因为那个就是耶稣，当然讲的是合圣经的，是把你带到耶稣面，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的，把你带到耶稣这里来的，不是讲他自己的话，那你就要听，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在讲。当人讲的不是从耶稣来的，是他自己很多自己的意思，有些人很霸道，你就是要听我的。那这些你要分辨，你不一定要听，甚至假如这个人讲的常常不是从神来的，常常是出于自己的，那你不可以听，不要听。我们就是当当听耶稣的，当当跟从他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23节这里整段，就是给彼得知道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，那你先去牧养我的羊，从里边来学习什么是爱。你还要来跟从我，你爱我就必须跟从我。一个爱我的人一定是跟从我的，爱主的人一定是跟从耶稣的。你不要去看别人，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你单单定睛在我的身上，你就是要来跟从我。所以唯有这样，我们才知道什么爱，我们才能够学习到爱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爱，就是一直一直这样来跟从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爱是要牺牲的。我们回头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四到八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有这一切的内容，有哪一样是不需要死的？只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死，不是身体的死，是我们那个老的，老生命的死，像即死那个死。那个己，那个老我，我们要恒久忍耐。我们那个老我一下子都受不了啊！一个完全活在己里面的，一下子就暴跳如雷啊！一下子就生气，一下子就骂人了、啊。爱是不嫉妒。就是别人无论怎么好，不论怎么好，不嫉妒，就好像说彼得要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时候他也许会想到，哎，约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他知道约翰现在好好的，不嫉妒，反而会想，哎呀，好在还有。我们还有弟兄还在，他们还可以继续传福音，可以继续去勉励人，还有人可以继续做主的工。凡事包容不容易，像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月事。他要不是完全看到神的心意，完全知道一切都是神做的，都有神的美意，完全相信神了，他才能够包容。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在那里。哎呀，怎么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没有了，那时候他不没有看到人，只看到神了。所以这里每一句都是需要我们像即死才能够得到这种爱。而一个真的，我小时候我就是说我要为主死，现在我才明白了，我先必须真的是一样。一样一样一样的像即死，到真的有一天可能要为主殉道，那个时候才会是甘心乐意的，喜喜乐乐的为主死。不然的话，时候没到啊。我们有些人现在也许没有，几十年前很多人说要为主死哈，但是也有一些人被抓起来就辩解了，就害怕了，就像彼得一样啊、害怕了，或者不认主了，或者讲不该讲的话了等等。所以我们只有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做做做，先愿意在这个爱里边不断的向即死，向即死，向即死，然后真的有一天，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哦，在 信那个伊斯兰教的很多基督徒，都会要为主殉道。我相信他们一信主之后，他们就真的是竭力的来要主，拼命的来要主。主也很爱他们，也很保守他们，让他们真的是没有自己了，完全就是为主活。当我们能够完全为主活，那要为主死就不难了。只要我们能够为主活，为主活就是不断的要向己死，不断的向己死，为主活到真的有一天要为主死，或者这个身体的死就不难了。所以我们要爱，知道爱其实是需要付代价，甚至很重的代价。神爱我们，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；主耶稣爱我们，是把他自己的命舍了。那我们真正要做到爱，就是先不断的一样一样的来丢弃，向己死，到有一天完全不管是病死也好，老死也好，或者是很特别的为主殉道也好，其实都一样的。你说约翰没有为主殉道，难道他赏赐就会少吗？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也是在为主活，他没有为自己活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这样的来爱主，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们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自己的爱，我们都要一点一点的来明白，一点一点的来得到。主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一段日子，你让我们来分享爱，就是让我们要来明白爱是什么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爱。今天也让我们知道，爱不是得白白得来的，爱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你自己爱我们都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们若说我们爱你，我们岂能不付代价，轻轻松松的就说我很爱主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们爱你，就是需要来付代价，要来献上自己。主啊，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像彼得当年很大声说他爱你，他愿意为你死，但是他自己是做不到的。我们唯有求你，让我们坚持每天每天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要你，来得你，来认识你，来明白你的爱。当我们被你的爱激励感动，我们自然就愿意更多爱你，也愿意在每天每日每一件事上学习来放下自己，向己死，为了要来得基督，我们就愿意丢弃万事。主啊，就我知道你爱我们，爱我们，所以你吸引我们，每个礼拜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直到我们一点一点的得着，知道自己真的有爱你多一点的，有爱你多一点的， 也看到你的笑脸了。主耶稣，你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你不会半途而废。只要我们不离开你，你就会一直来做。主，求你就这样的一直来做，做到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很爱你、很爱你、很像你的人，也得到你的这种爱，能够爱人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你是在我们每天所遇的事情上，来更多学习，来更多得到你的爱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也把他的爱一天一天、一点一点的，更多的赐给我们。我们下个礼拜见。